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倩的投稿。小倩啊，应该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啊，都从她的故事里面可以感受到，她对跟她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朋友是有很多的牵绊的。不知道这个牵绊是因为过度的思念呢，还是因为真有其事？现在就来分享她的故事。小倩她曾经是在诊所里面工作，那她的一个同事就是在诊所里面呢从事帮大家挂号的柜台人员，不是医护人员哦，是植物的哈，植物性的、树物性的。那这个大姐啊非常的活泼开朗哦，五十几岁的大姐，她还说发出跟狼姐一样开朗的笑声，只是声音比较尖。嗯，好，那 OK。 然后这个大姐啊很爱漂亮，所以常常呢跟大家展示他做的这个指甲的彩绘。然后他说啊，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欣赏自己漂亮的指甲，就会心情很好。可是这个大姐虽然在诊所里工作啊，但是却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生病了从来不好好治疗哦。她自己本身有甲状腺亢进的状态，可是呢她又说吃药会过敏啊，所以吃着吃着她就自行停药，而且还说哎呀体重下降了好啊，像减肥啊哦，但是其实都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他说只要变瘦了方便买漂亮的衣服就好啦。就是因为对自己身体的不爱护，然后在6年前哦，在2017年的某一天一大早，诊所的老板娘就在群组发了讯息告诉大家，这一个快活的大姐前一天晚上在梦中就离世了，也家属没有特别提到，也没有特别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总之呢就是在睡梦中离开了。其实想想这是一种福气啊，就是你没有经过很缠绵的病榻缠绵哦，是真的也是一种幸福啦。当然对于跟他一起相处过的朋友，消息来得这么突然也一定会很难接受。那当然啦，大家在工作场所的气氛想当然的就变得非常的低迷，而且他离开的时候再过几天就要大家团聚吃尾牙，本来大家还兴高采烈在谈论，哇，这次餐厅有什么好吃的菜色啊，尾牙之后啊再去续托啊唱歌啊或者是做什么的，群组里面也还留着大家团购过年零食的对话记录。才刚下单货都还没到他就永远弃单了啊、可是呢虽然有同事离开了，在年关之前的诊所是特别忙碌的，也不会因此而休诊。那不客出席参加葬礼的同事在上班呢，在他出殡前就自行抽空到他的灵前去上香致意。而小倩就在这段时间的某一天，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因为工作的关系，平常呢他的工作是上晚班的，就是下午2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半，所以他习惯了凌晨才会回家睡觉、就已经变成说中午才会起床的生理时钟嘛、因为晚上都要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如果说提早有这个上午的行程的话，他自己说了、没有办法会睡得很沉很沉，这闹钟啊就要多设好几个，现在手机很方便嘛，你可以10分钟设一个时间，设了好几个、起床的时间。然后这一天呢因为跟另外两位同事 白天有空，所以他们11:30就先在诊所集合，以后再一同前往殡仪馆上香，然后再相约一起吃个午餐，下午再一起上班。在还没起床的那天早上，他就先做了一个梦，梦见的环境是很像一个温室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客厅，应该是个客厅，只是周围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花盆盆栽，有天花板吊着的、也有一些观叶植物，整个房间都是。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小倩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地方，可是在梦境当中的小倩却是非常的轻松，也不觉得有什么，就躺在沙发上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还抓着电视遥控器转台，好像还在找想看的节目。就在这个时候，看了一眼这个环境，里面有墙上有时钟，时钟指在11:40。梦境当中看到这个时间的小倩愣了一下，接下来叫出声来说：“哎呀，完蛋，我迟到了啦！”她从她梦境当中躺着的沙发跳起来，她还是有意识的记得11:30跟同事有约。当时的时间是1月多，早上还蛮冷的。在梦中感觉到好像是开着冷气，所以尽管是赶着出门去赴约，仍然不忘要关掉冷气。哇，1月你还开冷气哦。他冲到门边的时候，按着墙上的冷气开关，怎么按都没有反应，还是很冷。在梦境当中急着出门的自己就对着这个房子的深处大喊：“哎，我来不及了，冷气留给你关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说这句话，没有人回应，但是他又朝里面在讲：“哎，那个某某”的时候突然住嘴了，他才意识到刚刚差点喊出口的是那个才刚刚过世的同事的名字，所以他才刚刚出声音就立刻反应过来，我要喊的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在梦里面我赶着出门是为了给他上香啊，可是在这个梦里面我又为什么会喊他的名字呢？就在他一阵乱想的时候，突然间清醒了过来，在清醒的瞬间非常清楚地听到了那个爱笑的大姐用着她一向习惯的开朗带着笑的声音说：“嘿，你要来看我，你还睡过头哈。”听到这个声音的小倩顿时马上就清醒了，可是没有受到惊吓的感觉，只是慢慢的睁开眼睛一看，才10:00多，没有错过了起床的时间，而且还早，就打算再赖一会儿床。可是呢，那一句他听到的“嘿，你要来看我还睡过头哈”的声音一直萦绕，最后呢不想起床，还心里面默念说：“我没有睡过头啊，闹钟又没响啊。”心里面正这么想，下一秒钟就听到闹钟叮叮响，再睁开眼睛从床上弹坐起来。哎，我是有设闹钟吗？昨天心里想的是设了吧，点开手机检查才知道设了闹钟，可是没有设定，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时间写下去并没有打开嘛，所以他自己都笑出来了，因为听到那个声音，所以他心里又想着说：“好啦好啦，我知道你是催我啦，怕我错过对不对，那我起来就是啦。”接下来的一切按照原来的计划，没有人知道。那这个我们的小倩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顺便也去找她的脸书啊 po 文，在当时的时间她看了一下这个梦境哦，你看这么久以后她回去看，做这个梦的那天早上就是这一位同事的头七。真的很期待大家去看他，哎，就没想到这个同事呢后面还有继续的故事。同事走了1年，某一天他又做了一个跟这位爱笑的大姐有关的梦，这次不同的不是在那一个吊满盆栽的像一个温室的客厅，这个梦中啊光线很昏暗，好像我们在黄昏要下班的时候的那一种光线，可是空间却不是他们的诊所，导向是一个空旷的停车场，但 但是这个空旷的停车场没有车，只有灰色的地跟灰色的水泥墙。当时在梦中的小倩并不觉得奇怪，就只是莫名其妙地沿着墙边走，还在检查，哎，是不是哪里的开关没有关呢？你好尽责哦，每次都会想到要关灯关冷气哈。走到一道墙门的时候，这个同事突然从墙的另一边呼的一下闪现在他前面，就只是站着面无表情。那个场景哦，就很像惊悚片里面那种惊吓的画面，就突然间有一个不该出现的物体就突然出现了。而奇怪的是，在梦中我们的小倩只是看到他的身影的时候，只是轻微的哦了一声，而且在看清楚原来闪现在他前面的是那个爱笑的大姐，小倩居然开心的大叫，啊，是你呀，我好想你哦，而且还开开心心蹦蹦跳跳的去搭住他的肩膀想要搂住他。可是在他行动的那一瞬间，他就想起来大姐已经不在了。感情丰富的小倩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模糊了自己的视线。小倩赶紧眨眨眼要把眼泪挤掉，因为好不容易在一年之后在梦中见到他，他想要把握时间好好的看这一位开朗的大姐，也不想让他觉得说我现在跟你讲的话好像只是一个外交辞令、社交辞令。所以呢，他把眼泪挤掉以后，认真的看着同事的脸，认真的跟他说，我是真的很想你。原本面无表情的同事露出了开朗的笑容，说，好啦好啦，我也是啦。但是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说，哎，我没有那个意思哦。小倩在梦中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就醒了。清醒前听到那个同事喊他，小倩倩。这梦境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之后呢，我们的小倩又把这个梦说给一个体质有些敏感的同事听，他听到就笑着说，那应该是他了，因为会叫你小倩倩的只有我跟他啊。啊，他的忌日快到了，哦，所以小倩每次回忆到这两次的梦境，都觉得很奇妙，感觉好像很普通，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梦境里的他就跟他生前一模一样，这么开朗，这么可爱。他很希望他这一个爱笑的同事已经去了很好的地方，但是这里还是有一句不懂的，就是在梦境第二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哦。那个同事回他的那一句，我没有那个意思哦，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而在梦境的小倩也回答他说，我知道我知道，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小倩还是想不透，会不会曾经你们开过什么玩笑啊？还是这两句话有什么意蕴呢？小倩也不要想太多，可能是潜意识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台词，也不一定。不要想太多，只要想着就像你之前想的，他去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为他感觉到快乐就够了。哦，人活在一世，还有很多人在思念你，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谢谢小倩的投稿。再来讲一个故事，是我小的时候听说的。哦，我母亲的娘家是在桃园观音乡。哦，我的外公以上我也不认识，就是外公然后舅舅都是务农嘛，那所以其实乡下真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传说。我也忘记是谁告诉我这个故事，蛮诡异的。我们虽然人哦，自诩为万物之灵哦，可是我们真的要对生命、对生物、对所有的这个环境里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些生命真的要尊重。我听到故事是这样，短短的但真的蛮警示，就是反正就是隔壁村还是干嘛，有一个男的，我们应该是要叫叔叔什么这样的辈分哦，不是很熟。他就不知道怎么地哦，就是膝盖那个部分受伤了，本来是一只脚，就是好像有跌倒磕伤了，就破皮这样子。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蜂窝性组织炎这一种名词啊，所以他就真的就是破了口子之后呢，然后也没什么管他，乡下人皮糙肉厚的嘛，都不管他。结果他就渐渐的发炎，然后发炎之后就肿起来，本来磕的那个小伤口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开始溃烂， 你知道这对于要下田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就是你的人力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力啊。怪的是没几天他溃烂，没几天他另外一只脚的膝盖也开始溃烂，没有干嘛，因为他溃烂他就没有出去了，看医生都看不好，甚至都长出蛆来了，很可怕，而且很痛，每天都很痛，每天都要换药，然后那个包扎的那个纱布啊，都是很恶心，就是脓啊、血啊这样子，组织液啊，看不好啊。那医生是说，再这样下去，如果感染的范围变大，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说不定要截肢这一类的。啊，找不到原因，你也知道嘛，乡下就是这样子。然后有个什么事情、什么病痛治不好、问不清楚的时候，大医院也没有解决，说可能到时候再严重感染要锯腿这一类的，都很害怕，自然而然的就会到处去问啊，哪一间比较灵哈，哪一间可以解决，是不是得罪了什么？结果得到的答案非常非常的诡异，就是那一个隔壁村的那个叔叔哈，他其实是一个蛮，我也不能说他残忍，就是生活嘛，竞争嘛。那田里面有收成，当然最怕就是被鸟吃啦，被虫吃啦，被老鼠吃啦等等的。所以呢，那个叔叔很厉害的，就是他很会找老鼠窝。以前田里面都会有田鼠，哦，那个年代也没有用那么多农药，那他就是一窝一窝的抓。那其实抓了你就对耕种的人来说，把他们消灭，就不让他们长大，就会减少你的收成的损失嘛。哦，但是你的手法可以快一点，或是仁慈一点。那这个叔叔呢，他每次因为那个有时候找到那个一窝小老鼠，大的已经跑掉了嘛，听到动静，那有一些刚生出来的，眼睛都还闭着，身上没有毛，红咚咚的粉红色的，就还闭着眼睛在爬来爬去的那种。他都是拿香烟把他们烫死，嗯，好可怕哦！就是那小老鼠都会叽叽叫，我是没有看过，听人家讲，他就是拿，而且他变成那种快感，你知道，他觉得说就是你们在偷吃我东西，他拿香烟头这样烫他们，烫他们，把他们烫到死这样子。然后结果去问的结果就是说，他因为这样子杀老鼠杀太多了，导致于什么类似什么鼠神还是干嘛的，就来报复了。所以他那个跌倒，哦，已经破掉了那个伤口，其实就是他们在搞鬼。那至于另外一个膝盖呢，就是我们说豆桃这种，他是说呢，另外一只膝盖其实是半夜睡觉的时候老鼠咬破的。他后来才回想起来说，有半夜的时候有觉得一阵刺痛，他醒来看的时候没有，可是就多了一个伤口，然后就从那两个伤口开始就溃烂。据大人的形容是蛮可怕的，就是我也不想在节目里面害你吃不下饭了，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恐怖，就一个小小的伤口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另外一个膝盖还是被老鼠咬的。嗯，后来怎么办呢？也是啊，就是去诚心忏悔啊，然后呢拜托庙里面庙方的人想办法帮助他，他忏悔以前自己做的很残忍啊，虽然是田鼠他们也要吃饭嘛，但是可以不要用这么残酷的手段去处理这些生命。嗯，然后你知道我们就是磕破皮或干嘛的，其实很快就会好。他那两个膝盖烂了几个月都不会好，欸，是他后来去诚心忏悔，摆了很多祭品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好像才慢慢慢慢的，先是从伤口就是不再流组织液啊，不再有脓啊血的，慢慢收掉，慢慢干燥，但是他的膝盖就留了两个很可怕的伤口，就是膝盖没什么肉，就已经没什么肉了，还凹了两个洞这样子。嗯，引以为戒，有没有？你也不知道你会惹到谁。说真的，就像现代的粘鼠板一样，我们虽然住公寓哦，但是真的你不知道他会从什么通风口什么地方就爬进来了。我家以前住五楼哦，我们家居然有老鼠跑进来，你都不知道它从哪里进来的。然后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放了粘鼠板。其实粘鼠板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它粘住了， 他就在那里一直挣扎，甚至都会挣扎到他那个牙齿都会出血，然后或者是你一靠近他的时候他更挣扎，怕嘛，生命的危险嘛，那你要把他怎么办？就只能把他连鼠带板的丢到垃圾集中的地方啊，我们也不敢杀他，觉得，所以后来有发明那个粘鼠桶，我还是觉得比较人道一点，因为它是桶状的，长得有点像洋芋片的桶子，然后里面一样是粘性的，那个老鼠会进去吃那个饵，它就被粘在中间，那你两头有盖子盖起来，整个桶丢掉眼不见为净啊。哎呀，其实有时候想想是我们人类占据了他们很多的生存空间哦。哎，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你也不想跟老鼠睡在一起吧，更何况老鼠尤其是家里面家宅会看到的这一种都是沟鼠居多啦，都是在水沟，这种沟鼠的病媒传染是非常严重的哦。然后它会咬破东西，然后还会到处便溺，臭臭的。嗯，我讲过嘛，我们家以前就我钱找不到，原来是老鼠拖过去做窝了，还真会挑嘞哦。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时候发生的故事，哦，所以那个叔叔后来也很少穿短裤，起码都是穿会过膝盖的，因为你知道乡下又传来传去哦，实在是不要给人家看到比较好啦。希望他后来都过得很好。我们后来因为是隔壁邻居，就是有一点远的邻村的哈。好，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觉得人还是要存一点爱心啊，虽然这种状况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哈，起码不要虐待了，不要虐杀了。今天呢，就要谢谢小倩带来的故事哦，以及我们这个乡野奇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今天的故事讲到这边咯，啊，你还喜欢吗？嗯，好啦，哦，一样我们大家呢只要心正就不用害怕了，还是欢迎大家来投稿哦。好，谢谢你的收听，那记得帮我们评分，记得来投稿，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咯。